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从你话语里面来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主，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一篇比较沉重的信息。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从四世纪的这段历史当中。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应当学习的一些经验教训，以至于让我们不要再走古人错误的道路，引领我们走合你心意的道路。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帮助普世的基督教会。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他们，首先，今天是父亲节哈。首先祝，各位弟兄们父亲节快乐。今天我讲的道跟父亲节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呢，今天没有奖励。我平时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我们还要，熊牧师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发一个礼物，对不对？我们把这礼物存着，明年发双份儿。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马丁路德，他在16世纪初的时候在德国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最终促成了基督新教的兴起。当时马丁路德他面对腐败的罗马教廷，我把耳机戴上可能会好一点啊。马丁路德他面对当时罗马教廷混乱的宗教信仰，他强烈的质疑关于当时的借金钱买赎罪券换救赎的这些教导。于是他在1517年，马丁路德就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这个辩论及95条的这个论纲，提出要讨论教会腐败的这些问题。马丁路德他提出的宗教改革的。我们现在知道有五大主张，就是或者叫五个唯独，就是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在这五个唯独的信念，很明确的要求我们要把上帝当成上帝，人不能超越上帝的上功和荣耀，人要真的谦卑来到上帝面前，让圣灵来带领教会更新人的生命。这五个唯独。虽然说500年过去了，但是在今天也应该成为每一个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准则。马丁路德发起的这个宗教改革到现在已经500年过去了，但是我们看看今日的教会的状况是如何呢？似乎教会又有点回到宗教改革之前的状况，信仰混乱，个人任意而行。一些大的宗派领袖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高举政治正确，而不敢高举圣经的真理。有的教会牧者成天谈论时事政治，把纯正的基督信仰搅和得面目全非。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关心时事，但是过了头就本末倒置。如果信徒没有接受正确的牧养，也就不能够正确的辨别教导的这个对与错，以致就会分不清楚哪条路是正路。当纯正的信仰变了质的时候，随着的就是信仰混乱、信仰堕落、道德堕落、社会堕落、国家堕落、世界堕落。所以，要想改变这种堕落的趋势，必须从建立纯正的基督信仰开始。世界历史的发展反映了这个规律，一个国家的历史也是这样子。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我们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在前段时间，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四世纪的后半部分，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光景真的是实在是太凄惨。12个支派之间，他们互相残杀，就差点灭了便雅悯这个支派。四世纪的作者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最后评价就是什么？在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里面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这句结论在四世纪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就是出现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在第十七章第六节。为什么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呢？以色列人不是有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吗？但现实是，当以色列人离弃了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不用神做他们的王，个人都要自己当王做主，个人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随心所欲。一个不认识神的人随心所欲其实也不奇怪，但是奇怪的是，当一个知道耶和华神的人不要神作王任意而行，就显然是不正常的。因为他是打着神的旗帜，所行的却与神的标准背道而驰。为什么会这样子？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在那个时候已经变了质。为什么叫做变了质？变了质就是说他原来 是有那个原来的东西是好的，现在变坏了，所以这叫做变了质。并且变了质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是行在正确的道路上面，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问题，非常可怕的一个信仰。如果他没有这个信仰，那到他爱什么干什么他不知道也就好了。但是他原来有这个信仰，现在变了质，他还以为自己走在原来正确的道路上面而不自知，这是最最可怕的。对教会对信徒来讲，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这就像有个人他跟你说我要跟你吃苹果，如果他给你的是香蕉，那你显然一看香蕉怎么是会是苹果的，你这显然不对，你就会很明显的就去拒绝。但是如果他给你的是一个外面看起来很完整里面全被虫吃了的苹果，会怎么样呢？你不会怀疑的，所以你就会接过来张嘴咬了一口，哇，看见半条虫子啊，我就不用再讲了，那半条虫子代表是什么？四世纪第十七章中的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就是这样子，咬了半条虫子。他们任意而行，是因为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已经变了质，在属灵上已经堕落了。在这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以色列人的属灵这个光景是怎么样。第一个就是米迦的母亲，第二个就是米迦，第三个就是那个年轻的利未人。在米迦，他偷了他母亲的一大笔钱，后来怕受母亲的咒诅，他就招认了。母亲竟然不追究 起罪，反而奉耶和华的名用这还回的银子去铸造偶像来祈求神的赐福。米迦呢，他就在家中设立了神堂，更任意分派自己的儿子做祭司，还以为神会在一切事情上面祝福他。那位年轻的利未人呢，他为了生存居然私自答应在一个敬拜偶像的家庭当中做祭司。所以其实十七章的经文其实不是很长的，短短的十三节经文生动地勾勒出当时以色列人那个凄凉的属灵光景。他们随自己的心意敬拜神，侍奉神，用自己制造的敬拜方式来代替对真神的真正的敬拜，任意行自己以为对的事，还信心十足地认为神会赐福于他们。他们困难的信仰来源于他们对信仰的认识已经变了质，不再按照纯正的圣经信仰来跟随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如果我们今天的基督信徒，我们的信仰变了质，我们可能还会挂着基督徒的这个招牌，但是个人也会任意而行，出现混乱的甚至荒诞的行径。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小的，我估计我们很多小的时候，我们都有过偷父母钱出去买棒棒糖的这个经历，然后被发现之后，可能就是一顿啪啪啪啪一顿臭骂，或者是一阵棒打，以后再也不敢偷父母的钱了。但如果被发现之后，发现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会怎么样？会继续去偷。我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我父母没钱，那所以你父母没有钱你也偷不着，对不对？是没有钱去偷。但是呢，我那时候有个小朋友他家里比较有钱，然后呢我们就很坏，我们 经常鼓励他去偷他父母的钱出来买糖跟我们一起吃，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父母是很惯着他的，即使发现他偷了钱也不会拿他怎么样，所以我们就经常就是怂恿他说，哎，你去偷父母的钱偷出来，然后我们一起买糖，然后我们还甚至跟帮他撒谎包庇他。我们小的时候就干这种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这个小朋友他后来长大之后他就胆子就更大，他经常去偷别人东西，然后后来被抓起坐牢啊。所以想起这点，好像我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成为一个帮凶哈。小的时候真的做到我们不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那时候我们是不知道。这个米迦就是这种情况，在四世纪十七章一到三节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我，看了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的。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的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这段经文非常戏剧性的刻画一位在属灵上失败的母亲。她是失败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她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米迦。圣经里面没讲米迦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查一下，米迦的意思是什么？谁像耶和华。哇，这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名字，谁像耶和华。哇，我的儿子是最像耶和华的。所以从这名字我们可以看到，这母亲原本盼望自己的儿子是跟随耶和华神，但是自己的榜样和儿子的行为却与这个名字是背道而驰的。首先，米迦偷窃了他母亲巨额的钱财，1100舍克银子。1100舍克银子到底，我们很多时候读起来就是，到底1100舍克银子到底多少啊？就是我们经常要去做换算，就像那个磅换成公斤一样，但是这个舍克的银子那到底换算成，那如果我们看新译本的话，它就比较体贴我们哈，它新译本就直接翻译成我们现在能懂的，就是大概12公斤。12公斤银子哇是蛮重的哈，你包起来都是挺包起来就估计就很吃力。那么到底是对当时来讲的这12公斤银子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我们从第十节，米迦给那个利未人每年10舍克的银子作为报酬来换算，哇，1110舍克的纸，这个每年10舍克的银子，这个相当于一除的话，就相当于如果那个10舍克的银子是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工资的话，那么1100舍克是相当于一个人要干110年的这个工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笔钱。那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我们的有人的工资是10万的话那就是是100倍，那就是什么？那就是1000万的，哇，那千万富翁那是非常有钱的。在当时来讲的话，就我们只是用这个概念来兑换一下的话，所以这个1100舍克的纸是对当时来讲是一笔相当大的一个钱财。那我们不知道这个米迦的母亲到底他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么多钱，这不是我们关心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位母亲突然失去了这么大一笔钱财，我想他可能是非常的愤怒，就像有人把你偷你了1000万一样，你会怎么样？你会当做没事吗？你可能是非常的愤怒啊，所以他就发出了极恶毒的这个咒诅，他怀疑是他亲生儿子干的。所以他有意无意的让他米迦听见那个咒诅，然后米迦他就非常害怕这个咒诅成为现实，然后赶紧把银子还给了他母亲。他母亲面对这12夫得的钱财，这非常的兴奋的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咒诅，完全忘记了责备儿子偷窃的罪，竟然祝福起儿子来，这看起来真是匪夷所思的。前段时间我讲过一次到关于建造合神心意的家庭的这个7个柱子，其中提到母亲在一个家庭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榜样作用是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米迦的母亲不但没有责备自己的孩子偷窃的罪，反而为米迦偷窃的行为献上钱财来雕刻偶像以示感恩。 这我们不知道这位糊涂的母亲到底感恩的是什么。也许他感恩米迦知错就改，但是从经文当中我们看不出米迦为自己偷窃的行为而悔改。他把钱还不回去是因为他怕遭受母亲恶毒的咒诅。那么他感恩的更多原因是因为看到具有钱财死而复得，他看中的是自己钱财死而复得，而不是儿子的品行如何，这是一个关键点。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佐证米迦的母亲确实是如此，他为自己存下这笔巨额的钱财，以致才引起儿子的贪心偷窃自己母亲的财产。这位母亲的榜样如此，他教导的出来的儿子也如此贪爱钱财。所以真的是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我们要谨慎自己的榜样，我们看中什么东西我们的孩子也会深受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道德观我们在属灵上的追求等等都会对下一代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今天也是如果也是父亲节，所以也是对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做父亲的我们怎样影响我们的孩子，其实孩子就是我们的一个 copy machine，我们怎样喜欢什么东西我们的孩子也会喜欢什么东西。所以说我们如果去爱神的话孩子也会爱神，我们爱世界的话孩子也会爱世界的。这对母子的问题除了贪爱钱财或偷窃的问题之外，更糟糕的是米迦的母亲为儿子的偷窃行为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他，更奉耶和华的名把部分银子捐出来给米迦制造偶像来敬拜耶和华神，这是最糟糕的。因为在他的眼中耶和华神就是一位财神，是财产的保护神，伟大的亚威真神，这位无知的糊涂的以色列人夫人心中竟沦为这样一位神，成为比肩迦南众神之中的一位神。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人都知道的这个十诫前三诫是怎么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对这些诫命米迦的母亲他全都触犯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以色列人都清楚知道十诫的命令，但有些人行出来却全变了味，有宗教的行为却完全失去了信仰的实质，有宗教的术语却完全违背了信仰的真理。米迦的母亲张口闭口说的都是为了耶和华神，给儿子取名叫谁像耶和华，为儿子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于他，为儿子感恩耶和华造一个偶像来敬拜他。如果他不知道耶和华，不称呼耶和华的名倒好，次而是他凡事都奉耶和华的名，他随意妄称耶和华的名，让人听起来好像非常的敬虔，但是你真正的敬虔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有如此变了质的敬虔？我们可能开车闯了红灯没有被警察抓住，我们就说感谢神没有被警察抓住。我们拿了公司的一包打印纸回家自己用没有被发现，我们说感谢主没有被发现。我们偷偷靠看黄色的网站，老婆来之前赶紧把这个网页关了，我们说感谢神没有让老婆看见。我们买了69彩票中了大奖，我们说感谢神让我中了彩票。我们还有很多情况下我们明明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嘴里面我们还说感谢神感谢主。在一些教会的纷争当中，有人打着神的旗帜号召大家起来进行属灵征战，结果是让弟兄姐妹们互相攻击。有人为了保护神的名为神征战，不惜故意作假煽惑昏众玩弄人心等等污秽的手段。我们常常奉神的名行这些与神的名极不相称的事情，这是在任意滥用神的名，看起来敬虔却是贬值的信仰。先知以赛亚他谴责以色列人说，那些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 献羊羔好像打蛇狗像，献供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这段经文就是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描写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变质的信仰。耶华米迦的母亲张口闭口称耶华的名，但是他知道耶华的名是什么吗？耶华的名代表什么意思吗？主的名是什么吗？耶华的名，主的名是代表圣洁、公义、怜悯、慈爱。当我们称呼神的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起神的名代表什么？我们有没有拿神的名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言行是否与神的名相称？不可妄称耶华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华名的，耶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真是愿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常常记住这句经文，不要像米迦的母亲一样任意妄称神的名，那是变质的信仰。保罗提醒我们说，有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我们不仅要远离这样的人和事情，我们更不要跟从这样的人和事情，不要去跟从这样变质的信仰。米迦的母亲他奉耶华的名制造偶像，他真是说到就做到。米迦把银子还给他母亲的时候，他母亲就将200舍客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里。在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活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他这儿经文里面说到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应该是指的是这个制造偶像的一个工艺流程。应该是还是只是一个偶像，而不是两个。因为在那时候，其实现在也是一样，人在造偶像的时候是怎么造的呢？他是先用一个木头，然后来雕刻那个偶像的这个样子，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模具，然后把金银铜铁融化之后，来倒入这个模具里面做成那个偶像。所以是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最后造的是一个偶像。这偶像可能是一头牛的形象，因为牛的力量和生育能力代表偶像对子孙后代和财富的这个祝福。拜牛为偶像在古时中东是比较流行的。我们知道现在的那个印度，他们也是拜牛为偶像的。在出埃及记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以为摩西上了西奈山40天都没下来，就以为死了，然后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拜。后来以色列他们南北国分裂之后，耶罗波安也在北国造了两个金牛犊来敬拜，使以色列人几百年来深陷入拜偶像的最终而不能自拔，一直到被亚述帝国所灭。米迦他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人，以法莲是约瑟的后代，这以法莲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派，我们读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但是他后来就成为北国十个支派的领袖，在南北国分裂之后就成为这因为他是一个很大支派，就成为北国十个支派的一个领袖。那么米迦他们这家是属于以法莲人，米迦的母亲为米迦造了一个偶像，米迦再进一步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祭司服装的外袍的中的一部分，原本是用来穿着用来敬拜神的。米迦嫌他母亲造的一个偶像还不够，在为自己制造的一个神像安放在家中，可能是他们自己家里面拜的那个神，每家都有个自己的神，然后并且只拜他的一个儿子来做祭司。祭司的职分按照律法来讲是只能有利未人中的亚伦的后裔来担当的，米迦竟然任意的只派自己的儿子做祭司。现在代表神的偶像有了祭司服以弗德也有了祭司也有了，一个打着敬拜耶和华神旗帜的那个敬拜中心就初具规模，地方虽小但是已经是五壮俱全。米迦的他 在名义上看起来好像是在拜耶和华神，但是实际上实现了他自己个人的野心，他自己做了王，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设计达到了他的目的。也许米迦从此之后就成为当地的一位知名的宗教人物，米迦的家也从此成为邻居周边的人防卫的一个热门的一个地方。米迦的这些行为深深地影响了其他的以法莲人，成为众人争相效法的对象，以致几百年后耶罗波安造金牛犊，在百国设立敬拜中心，并指派非利未人做祭司，是与米迦的行为是如同一辙的。所以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米迦的行为对后代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这些以色列人很这些做法其实都是有渊源的。米迦这样公然的违背摩西的律法的命令，亵渎耶和华神的荣耀的行为，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问题，为什么知道这些事的人没有，却没有人出来指出他犯了什么错误，也没有人出来制止他的错误，也没有人出来惩罚他的错误，也没有人出来制止或者防止这种错误的传染和蔓延，是不是？有没有人出来？从旧当中我们看到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出来，一个人没有出来制止这种情况，指出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整个以色列从整体上都败坏了，从整体上属灵的眼睛都瞎了，连最基本的信仰都变了质的时候，却没有人看得出来。不但如此，可能不但没有人去制止，没有人去指出，甚至还有很多人来跟风，来效法跟风。所以第六节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是指什么？ Everyone， 每个人。当每个人都不认为这是错的时候，在他们眼中就变为正确的事情，这是非常可悲的事。一个被耶和华所拣选的民族，经历过神无比大能的拯救，从被害、被苦害、被奴役的埃及拯救出来，又靠着神的帮助灭了迦南地拜偶像的民族，但是想不到没过多久，就把唯一、独一、荣耀的真神变成了各种偶像的样子，还私自设立敬拜中心，施舍祭司来敬拜神。他们完全忘记了在旷野拜金牛犊的惨痛教训，完全忘记了摩西的律法，完全效法了神所痛恨的迦南恶俗。最可恨的是，门口挂的招牌却是耶和华神，里面的祭司是称为耶和华神的祭司，里面立的偶像是称为耶和华神的像，旁边还坐着一个他们自己家拜的偶像。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我说的这些话。米迦任意而行的宗教行为，他是披着属神的外衣，里面却充满了各样的野心、私欲、任意妄为。这样的宗教行为是严重变质的信仰，这样的宗教行为在今天换着花样继续发生。有人把建立教会的目的是想自己当牧师、当长老，不需要别人为他按理确认。曾经有人带着十几个人，他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他打电话问我的一个同学说，可不可以设立长老、设立执事。总共十几个人哈，你看，总共十几个人，他问我同学，他说可不可以设立长老执事。如果设立长老执事，最后会什么？每个人都是要么是长老，要么就是执事。所以我同学非常毫不客气的就回答说，你先把自己的信仰建立正确，再谈这个事情吧。还有人在教会里面时间长了，建立自己的王国，自己就是在王国的国王，所有事情都是他说了算，最后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儿媳妇等全部安排在教会里面做童工，给他们发工资，美名其曰，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怎么样？说起来是非常属灵吧，对不对？还有圣经经文来支持呢，还有很多类似借助神的名为自己设立偶像，私自设立服事岗位，为的是要建立符合自己心意的敬拜神的方式。 这些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服侍神的随心所欲的人，他们憎恶一切的忠告和提醒，甚至打着悲情牌说别人嫉妒他要破坏他们，他们的信仰因为已经严重扭曲，已经是非不分了，不但自己落入堕落的境地，还迷惑一些糊涂无知的信徒来为他们摇旗呐喊。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犹大书里面也说，有人偷着进来教会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素类一样，在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到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庙里直奔，并在可怒的背叛中灭亡。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真的对不起弟兄姐妹，我可能在这儿说的语气有点重哈，但是真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人就是这样子的。他们使信徒跌倒，使慕道朋友远离教会。我从心里面讲，我真的是盼望这样的人越来越少。我也真的是盼望，从内心里面我真的是盼望那些被这些人跌倒的人，他们能够重新燃起对神的爱，能够重新回到教会里面。我也祈求大家为我祷告，真的求神保守我不要走这条路。我们许牧师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哈，大家看见他没有走这条路，我们真是感谢神。但是我的路还很长，说不定哪一天我如果不警醒自己，我就走了这条路，真的是。所以希望大家要为我常常的警醒祷告。看完米迦的母亲在灵性上的堕落，他对待钱财、对待儿子、对待神的名，那些不好的榜样，正是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借鉴。我们看完米迦在敬拜偶像、失色祭司、失色敬拜中心的这些坏榜样，也成为我们的警醒。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人物，就是那年轻的利未人。第七到十三节说，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上列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的伯利恒来，因为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啊，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四克的银子，一套衣服和肚子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这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是怎么回事？我先解决这个问题。他到底是犹大支派的人呢，还是利未支派的人呢？根据摩西五经当中神对利未人的这个分配他们的居住情况来看，这年轻人是应该是散居在犹大地的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他们没有固定的产业，他们就必分散在其他支派当中生活，来服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按照神的律法要求来捐出十分之一的收成，来供养生活在他们当中的利未人，这样利未人就可以安心的去侍奉神，服侍以色列人。所以在民数记里面十八章里面说，凡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也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按他们所办的事、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他们的酬劳。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也赐给利未人为业。还有在申命记十二章十九节说你要谨慎，把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好，这是摩西律法当中的一些教导。但是我们来看这个犹大伯利恒的这个利未人，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子。这个少年利未人他离开了犹大的伯利恒，他却四处游荡，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最后他是从伯利恒是在以色列南边哈， 那个以法莲是在以色列的北边，所以这个利未人他从南边的伯利恒游荡到北边的以法莲，然后才来到了米迦的家。那么这是有几个细节的东西我要给大家讲的更细一点，有几点我们要值得注意。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思，我们要思想为什么这个利未人要离开伯利恒呢？他本来是应该是寄居在犹大伯利恒，但他为什么要离开伯利恒呢？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伯利恒的犹大人没有好好遵循神的命令去供养散居在他们当中的利未人。这样是在圣经中是有例子的，在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第十节说，当时的尼希米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所以供职的利未人以歌唱的巨国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于是尼希米就斥责这些官长说，你们为何离弃神的殿呢？然后尼希米就把这些利未人又召集回来，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来供养利未人，好使他们能够专心侍奉神。以色列人要捐出十分之一来供养利未人，这是摩西的律法的规定，因为利未人是专心要服侍神的。那么其实在今日今日的教会其实也是如此，教会要甘心乐意奉献所得的来支持教会的全职同工，使他们不为生活缺乏而担忧，可以全心专心的来去侍奉神。我这儿说我没有说要捐献十分之一，因为圣经说是捐得乐意，捐得乐意什么？有可能会超过十分之一，对不对？如果教会的牧者因为生活窘迫而被迫离开教会或者出去打工来维持生计，这是教会的羞耻。我们也不能说为了操练传道人的信心就让他贫穷一点，如果我们这样苦待传道人的话，神也必会这样对待我们。如果神让我们也贫穷一点，我们会感觉怎么样？我们愿意吗？所以我们应该按照神如何吩咐以色列人对待利未人，我们也应如何对待我们的全职传道人同工，免得像那年轻的利未人一样四处游荡寻找可住的地方。我讲这些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感谢神，真的在我们生命堂里面，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爱牧者，很爱许牧师，很爱丹尼传道，也很爱我，这是有神和弟兄姐妹做见证，不用我，其实这点我不用我提醒大家。另外神在过去也赐我工作机会和能力，让我能够养活我的家庭，并且还有余，所以这是很感谢神的地方。我们继续来看，那年轻的利未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四处去寻找可住的地方，说明在当时的以色列人，这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当一个属神的国家不好好遵循神的命令，尽自己的义务供养利未人，利未人就不能够专心的服侍以色列人，四处为谋生而流浪，甚至是为了谋生而讨好人，为了谋生而追随利益而不真正侍奉神，整个社会就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大家听得见我声音吗？所以整个社会就会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没有很好的没有很好的去供养这些因为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利未人很好的这个牧养，他们不明白圣经的教导，就离神的律法就会越来越远，就越不遵循神的诫命律例，就越对利未人不好。没有产业的利未人，他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艰难，他们就越来越不好好的去侍奉神教导百姓，最后就出现了四世纪第十七章中的这个场景。可悲不可悲？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当一个社会慢慢离弃了神的约，不遵循神的话，纵然这个社会有属神的外表，但里面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我们看看西方世界，现在到处是荒凉的教堂，传道人去哪儿了？信徒去哪儿了？ 是什么时候变成今日的光景？我们很难说是哪一天哪一年突然发生的，而是慢慢的变成今日这个样子。我们现在看美国，现在好像很强大，以前很强大，现在好像也很强大，在一些地方的教会还很兴旺。但是如果以现在美国人离开圣经的这个进度来看，再过50年之后，美国社会整体社会没落，道德沦丧，罪恶满地，真是那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任何有任何奇怪的地方。那年轻的利未人游荡到以法莲，来到米迦的家中。米迦以法莲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这个利未人就刚好到了米迦的家中，有这么巧吗？其实这并不是巧，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为什么？于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米迦在当地的名声已经是很响亮的，在利未人到了那个地方，听说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他一定会去看看有没有空缺职位的机会，有没有可住的地方。另外如果不是这个年轻人的利未人去看看，一定会有其他类似的利未人去试试。当一个社会在整体上属灵堕落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很多看起来偶然的东西其实已经变成必定会发生的事件。所以说起这点的话，我就想起我们过去的教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过去教会发生的事情是偶然发生的吗？不是，必定会发生的。如果不能够及时的纠正回转出问题，只是时间或形式上的口同不同而已，但结果都会一样。当米迦知道这个年轻人竟然是利未人的时候，我相信可能米迦真是太高兴了，简直是喜出望外。他心里想，感谢耶和华神，感谢我的母亲，因为他为我的祝福梦想成真了。以前我设立一个像来敬拜耶和华，勉为其难，还不好意思设立自己的儿子为祭司。神看我这么的虔诚，就为我送来一位真正的利未人做祭司，我的圣所就更加名正言顺了。哎呀，真是神对我太好了，这么爱我，因为看我这么敬虔，把全家都摆上，连钱连屋连人都奉献上了。现在有一个利未人来做我的祭司，将来神必定更加祝福我，我受上来奉献的钱财一定会更多，我可以盖一个更大的圣所，我会更加有名。我想米迦可能心里是这样想，所以于是米迦赶紧给这利未人一个很好的一个 job offer， 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啊，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 shekel的银子，一套衣服和肚子的食物。哇，这利未人一听，我也很感谢神啊，说啊，神啊，感谢你，你真伟大，你听到我的祷告，我一直在祈求一个侍奉的机会，这么多年来我四处流浪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现在这机会就在我眼前，这里真是太好了，包吃包穿包住，房子宽敞明亮，工资也很高，说不定还有很好的退休养老金可以安享晚年，在这里服侍的条件真是很好，还有祭司袍，有以弗德，做祭司也很正规，这老板也很看重我，称我为父为祭司，还可以得到众人的尊敬，真是简直太好了，真是太感谢神了。咦，这个偶像是什么？那个像是什么？哎，不用管他了，只要我心里有神就好了，管他偶像不偶像的。于是利未人就进入了米迦的家，情愿与米迦同住。米迦看在少年利未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就分派在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从此我们可以想象米迦的事业发达兴旺，他把神的产业搞得顺风顺水，这年轻的利未人也从此过上了安心舒适的生活，一直服侍到退休。怎么样，弟兄姐妹们，这样的 这样的信仰怎么样，这样的敬拜怎么样，这样的服事怎么样，是大家羡慕的吗？是大家所想望的吗？请原谅我，我以这种讽刺的口吻来讲这段经文。其实我不是要这样讲，而是圣经的作者在这段经文本身就是用非常讽刺的口气来描写当时以色列人混乱的属灵状况。他们有宗教的行为，却完全违背了信仰的真理。他们有称耶和华的名，却行的是惹神的愤怒。他们以为是在侍奉神，却是在服侍自己的私欲。他们以为知道神，却未曾认识神的本性。他们以为向神有热心，却不是按着真知识。这是属灵的堕落，这是变质腐坏的信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世时代，也发生在后来的以色列各个时代，以致累积神的愤怒到一定程度，严严的惩罚他们，把他们从应许之地赶出去，到处流浪。日光之下无新事，今日的教会也有这样的状况。真的求神给我们一个清醒的心，一个愿意回转的心，回到真正符合圣经真理的敬拜上来，按照真知识来侍奉神，而不是自己做我，而不是自己做主做王，个人任意而行。可悲的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人纵然把圣经读过千万遍，但如果他不读进心里，不用神的道来胜过自己内心的私欲，他还会一直被蒙蔽，行在错误的信仰当中，活出来的就是变了质的信仰生活。穿上皇帝的新衣裸奔，还一直以为自己穿的衣服多漂亮，正是求神怜悯这样的人，怜悯这样的信徒，怜悯这样的教会。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也为自己警醒祷告，不同奔一样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真的求主你赦免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孽，我们过去所做的所行的，若有任何违背你心意的，不讨你喜悦的，主啊，真的求主你来提醒我们，来警戒我们，来教导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我们为着自己，为着教会，为着普世的教会，如果我们又行在像米迦他的母亲还有利未人这样的道路上面呢，求主让我们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你，能够真正回到你真实的，能够真正的合乎圣经真理的敬拜当中。主啊，这种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转回那个